老爷他就是一个木匠，他是手很巧的老爷，偶尔兴致好的时候会给我做一把那个模型的手枪。小的时候确实经常有时候去他的木工厂玩，真的会看到他做的很多模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美。齐白石原来也是一个木匠，因为木匠我觉得有时候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他从事的雕刻的工作，因为
也是一种设计
啊，也是用设计，他也得有造型的能力，也得有很准确的观察力，对比例对形，也许这种遗传。我妈妈手很巧，她看一件衣服她就能够照着做出来，就也许是遗传，在我的血液里就有一种对造型对绘画的一种敏感。从小没有任何人教我就开始画连环画呀、喜欢画画，这可能是我一个天赋。后来呢上了美术高中，我是到考学的时候才知道中央戏剧院有舞台美术系，那个时候我脑子里因为只有什么美院的油画系啊，
就是舞台美术其实没有这个概念的，
我不了解舞台美术。到北京来了，去中央美院也看了看，去电影学院也看了看，去中戏也看了，这几所学校下来之后，我发现我喜欢中戏这种氛围，像是一种缘分一样喜欢这个学校。
广院我们也有舞美系，以前学校搞这种晚会啊，舞美系的同学他们做这种舞台道具背景，那个手真是巧，所以印象特别深刻。像您不拍戏的空档，自己有没有尝试过给家里做一些带设计感的作品呢？
我现在喜欢家居设计。
你给自己家里设计过还是给朋友设计过？
给朋友设计过一个，完了我现在青岛的家里面是我自己设计的。
是什么风格呢？
北欧的那种简约风和美式的混搭风，带着 loft 风格的这种，因为我跟我妈妈住在一起，有很多风格她是不接受的，我必须得妥协。对，如果说我要把家里的地面弄成那个水泥地，完了稍微斑斑驳驳或者露出砖墙来，她就接受不了。
到现在还记不记得第一部参与拍摄的片子呢？
戏学院啊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校，我们男生都住在一个楼，大家都是朋友。有他们表演系会去拍广告，也有些外快，那时候都觉得我形象不错。
你这会儿形象也很好啊，
这时候不如那时候。所以那时候有时候经常会陪他们去拍个广告。
是从拍广告开始的是吗？
对，拍广告呢就是纯玩儿。我毕业去了广告公司待了五年，青年报社的一家公司，他能给我解决户口。但是呢这五年对我来讲是一个完全停滞的五年。我的个性啊确实不太愿意坐班，我不太适合规律的生活，就是朝九晚五啊上班啊打卡，这个生活不适合我。我的个性属于那种确实不愿意被人管，我也不愿意管别人。但是五年呢你必须得待够大学生，你如果说人家给你解决了户口，你必须得给人服务满五年。这是当时任何一个说留京的学生，如果你要跟人签合同的话都要签在合同里的。但是这家报社呢非常好，老板也非常的欣赏我，感觉生活中都是跟大哥一样，根本也没有跟我签过这样的合同。其实我完全可以随时都可以走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承诺，我还是整整服务了五年我才辞的职，因为这项工作我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没有兴趣的事情你给我再多钱我也会觉得无聊。
那后来怎么样转到拍影视作品去的呢？这个借助应该还是有个过程的。
我考大学我选择的戏剧学院，所以我毕业之后呢我的朋友都是戏剧学院这个圈子，是我是离这个圈子很近的，甚至可以说在这个圈子里面，因为我也毕业的时候我也干过电视剧的美术，大学的时候一直在做 MTV 的美术、广告的美术一下，我对这个东西不陌生。我们做舞美是每天都要面对挑战，比如说我要做一对翅膀，一对大的翅膀，然后它能在演员的后面能够舞动起来，这都需要我自己去琢磨，自己去设计，自己想用什么材料，怎么让它动起来，每天都在面临新的挑战，就一些未知的东西我都要去做。所以呢我对陌生的未知的行业我丝毫没有任何的恐惧。怎么拍戏的呢？因为我辞职之后呢我有一辆切诺基，便宜的那种，工作的时候买的。那时候的那个影视界没不像现在有那么多戏，没有。
是哪年呢？
2001、2002年。每年的电视剧很有限，没那么多公司，不像现在这个影视业很繁荣。那时候表演系的校友们嘛，其实有些过得很惨，因为没那么多活。然后呢有些剧组呢都在四五环，那么那时候演员也没那么多经纪公司，很多演员都要自己拿资料跑组。所以我有一个哥们儿，当时呢就说那个谭凯，那个我要去一个剧组，你开车送一下我吧。我说没问题，我送你。第一个戏叫苦菜花，导演是王继行。我现在特别感谢这个导演，这是给了我人生第一部戏。结果我陪他上去呢稀里糊涂的就拍了这第一部戏。他本来找我的哥们儿是演政委，一看说你这个兄弟形象也不错，
更像政委，
就一块来吧。你演政委，他演团长，也没有试戏，因为王继行是一个很斯文的人，可能就聊了几句天，问了一下经历，他应该觉得就可以。那我这个角色呢还十集戏，我记得很清楚，2000一集。2002年的时候第一部戏片酬是20000，拍了第一部戏之后呢，就是我身边的那些校友 知道我改行了，就开始给我推荐各种导演，有介绍我认识张黎导演的，有介绍我认识赵宝刚导演的。
嗯，
就这样，其实我是靠校友们的帮助。
那说明你人缘也很好啊。
对，我上学的时候啊，我们舞美系是比较有钱的。我那时候呢，其实大三年开始出去接活了，比如说我们搞晚会的舞台设计啊，搞展览啊，搞 MTV 啊什么的，有时候一个活能挣个几千块钱。
嗯，
那时候在戏院真的算学生的算大款
大款了。
啊，对，一挣了钱呢，就请大家出去啊，没别的，就周围的小馆吃点喝点什么的。
嗯，
所以呢，这个平时的人缘还是挺好的。
那作为一名非表演专业毕业的毕业生哈，您怎么来理解表演二字呢？
我这人不爱看理论书，我觉得其实艺术就是人，就是你的风格。但是我记住一句话，普遍性是艺术的敌人，不能和别人一样。艺术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的个性。我虽然没有表演系学过表演的，但是后来我也自我安慰自己，我说北大有中文系，但它没有作家系，就看你的悟性，看你对生活的理解。首先表演是什么呢？表演就是在一个特定情境里去真实的生活。其实艺术是一种宣泄，艺术是一种表达。我觉得这种情绪可能是一种愤怒。你看国外的，比如马龙白兰度也好，罗伯特德尼罗也好，很多著名的演员，其实呢支撑他们表演的一种情绪是一种愤怒。他们也大多数年轻的时候家境不顺，童年时候很坎坷，心中始终会有一种愤怒。这种愤怒呢，当然就是说呢，表演给他带来一种释放的一个缺口。我觉得这种愤怒不一定会是一个对自身的经历的一种愤怒，而可能是对社会上不公的东西，对弱者的同情，对强权的一种无能为力，就是很复杂的一种东西。
嗯
啊，可能就是比如说，为什么老人说这是愤青？我年轻人可能也是个愤青，很多东西看不惯。现在呢，就是变成一个怀疑主义者。那么表演能让我从2002年干到现在十几年，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热爱一门艺术。
我之前看过您演的这个《北爱故事》，还有包括《何以笙箫默》，我发现要么是有这种绅士风格，要么就是风格很硬朗。您特别期待的这种角色有吗？
以前有。
嗯，
其实吸引我的永远是这个角色身上复杂的人性。因为当你对生活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的时候，你就不愿意去演一些简单的人物。比如我们读的剧本，读过陀耶夫斯基的东西之后，你再来看任何剧本都会觉得浅薄，他们对人性的那种表达都会很肤浅。如果说人性像钻石一样有那么多面的话，他们可能也就是把一个人写出了三四面。演戏一年碰到的剧本很多是带着遗憾的啊，就会觉得老是不满足，觉得写的不够。有一天一个角色吸引我的，就是他身上这个角色如果有复杂的人性，能够让我引起我一种表达的冲动。
说到人物，那么您近期扮演的晋献公，那么您怎么来理解这个人物？
晋献公呢，为了这个戏我又重翻了一遍《左传》，那么再看的话你会发现呢，那个时候生存环境确实就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。
嗯，
时代铸就了出现晋献公这样的所谓的强者，他呢就只相信自己，不相信任何人，这注定他的孤独。晋献公是个悲剧人物呢，当他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呢，他又不想孤独，他就渴望一种亲情。但是每一次他试图去
走进这些
亲情
的时
候呢，又都被亲情伤害，所以他变得最后怀疑任何人，最后杀妻杀子，这是个悲剧性的角色。
是，
最后孤独的死去。我觉得这个人物还是他没有去美化那种，因为我特别讨厌看那种美化这种帝王的戏。啊，把它塑造的多么为了民族，多么为了什么，其实都是为了权力，比较合乎我对历史人物的认知。
最后一个问题，听得出来您是一个非常崇尚自由也喜欢追求自由的人。平时不拍戏的时候，业余生活中您一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爱好呢？
我爱好很多，第一，我喜欢看电影，喜欢看书，喜欢旅游，